对，上一次已经提到关于这个 Palestinian view， 从这个 Jews 还有这个分散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的思想，是不是？先提到道的观念，渡神的观念，也提到道的观念，也提到天使论的问题，已经讲到那里。现在提到第四样，人论，人论 anthropology， 人论。这个时候，犹太人的思想已经接受了，或者已经认定了，人的意愿是自动向恶的。人呢的意愿是 naturally tending to evil， 人是已经面向了恶的那个意愿。而这种辱弱，人的辱弱从死，人的软弱从人的死亡，是从亚当传下来，从亚当传下来。罪是一种普世性的，罪，罪恶是普世性的 universal。人呢，只有借助遵行律法可以得救，人只有借助遵行律法可以得救。那他们又认为人呢，最后会有复活的，人是会有复活的。这是根据大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一段的经文推展出来这种神学的思想。大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推展到这个 extend 或者这个发展这个思想。末日的时候，好的人要复活来受奖赏，那么坏的人要复活受刑罚。我们稍微提一下，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关于复活的事情？有。有没有人从死里面复活？在旧约有。旧约里面有多少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有多少死里面复活的这个概念的记载？第一个相信从死里面人会复活的是谁？啊，有吧？哪一个人是第一个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的？会不会太极？如果太极那边一个座位，啊，哪一个是第一个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的？当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见以撒的时候，他相信上帝应许的是从他而来，上帝所应许的后裔从他而来，所以他杀了一个，以后会复活，所以他敢杀。他要杀的时候，天使阻止他。那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就提到了，亚伯拉罕相信这个以撒是会复活的，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所以第一个复活的概念是从亚伯拉罕思想来的。我可以说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是很足够的。他成为这个信心有信仰的人的父亲，他的信仰是很足够的。他信的是独一的神，他是信的是引导他的神，他信的是成全应许的神，他信的是丰富大能一定能成就他话语的神，他所信的神是掌握生命的神，他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些伟大的信仰使他因信称义，而这个因信称义的基点呢，根据他与神之间个别的关系，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根本还没有看过马太福音或者创世纪，全本圣经都没有关系过。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成为历世历代信仰之人的那个原本的一个模楷模，就是很值得。那么圣经里面在旧约又提到关于复活的事情相当多处，比如说以利亚曾经叫一个人复活，以利沙曾经叫两个人复活，有没有？一个是他活的时候叫人复活，一个是他死的时候叫人复活。就以利沙哈，同以利亚很奇妙。以利沙是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怎么知道呢？后来呢，以利亚行的神迹，以利沙行两倍。以利亚救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以利沙救两个从死里面复活。活着的时候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苏念夫人的孩子。死的时候人家抬他的骨头，那个时候呢碰到一个骨头，那死人又复活了。所以呢，这个以利沙叫死人复活。除此以外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记载过，这关于一大群的这个枯骨，上帝的灵运行在他们身上，所以变成那肉筋皮，就这样的从那个这个死亡的中间复活。那么这种复活的概念呢，有没有应许说神要把复活赐给人？有关于复活的概念，在旧约里面呢，只有一处的圣经是成为复活的应许。那就是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这一节的圣经的全本新约也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个耶稣基督当时与他同时代的使徒注意过，只有保罗注意到这一节圣经。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提到关于复活的事情，引用了那一节十倍的圣分灭。我想没有一句话会比这一句了解这个基督的得胜更好。十倍吞灭，只被得胜吞灭，只有保罗引用了旧约的那个应许来讲到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是很伟大的圣经上的发现。都是旧约的人那么多，都旧约的人那么多，对复活的真正的应许的那一节，这个有保罗的把它印证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死被吞灭。那么有关于复活的工作呢，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对但以理说，你不必明白这些事，你睡觉吧，等到死后到了，我要叫你起来啊！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这就成为当时犹太人对复活观念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但以理书前六章是提到当时的事情，后的六章是提到预言的解释，那么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他也有份于这件事，要看结局，以后呢，上帝对他讲这样的话。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同来念，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一同念，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过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反民露在赤土上，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不醒，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从天上的星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就变成旧约中间呢，那个是犹太人抓住相信这个复活论的一个重要的圣经根据。好了，现在第五样，弥赛亚观念，这是最重要的观念。 The concept of Messiah， 弥赛亚的观念，当时对弥赛亚的观念，现在先写现在的，不要看刚才的，免得一直跟不上，现在就先写现在的，刚才的等下再补。第一样，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第一样就是现在的 pre-existence of Messiah， 弥赛亚是现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认知，很大的一个这个信仰。弥赛亚的存在不是当他在世界上头才存在，他是先代，这是第一样的信仰。第二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太子 The Prince of God， 基督是犹太民族的太子。第三样，这个弥赛亚呢，他又是人子，又是人子，他要在世界上呢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在世界上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国，那个时候人都要遵从上帝，人都要遵从上帝，他要用刀来毁灭列国，用刀来毁灭列国，以他口中的言语来毁灭他的仇敌，他用口中的言语来杀灭他的仇敌，用他的刀来毁灭列国，他用真理和圣洁律法的大能从公平来治理国家，用真理同圣洁律法的大能同公平来治理他的国家。第四样，他是一个有能力而且能复仇的大能者，他要消除恶人，他要报仇，他用上帝的权柄，为上帝的权柄，他也是大有能力，这个为上帝的权柄而报仇的，他要消除恶人。第五样，在以斯德拉书 Esdras， 这个是 Apocrypha 是赤经，赤经有翻译成中文，赤经的以斯德拉书第四书里面，以斯德拉书第四书里面提到他后来死了，这个弥赛亚后来死了，但是他的死是自然的死，好像一个伟大的人成功了他的事业以后离开世界一样，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成功以后离开世界一样。另外一个 paragraph， 当时对弥赛亚的观念从来没有想到弥赛亚就是上帝，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就是神，他只想到这位弥赛亚的非常超自然的一位 very supernatural one， 非常超自然的一位，但是他还只是一位被造者 created one， 受造者，不是上帝，没有这样的观念。好，就是关于当时的弥赛亚观念。那这个弥赛亚观念同我们的弥赛亚观念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子，他是大能者，他是用公义圣洁来治国的一位，他是消灭仇敌的，用他的刀来消灭仇敌，用他的原理来治理列国啊。那这位弥赛亚也会死的。那这些观念和我们中间最大的不同点，你慢慢可以提出来啊。 他们对弥赛亚的观点是从这一方面来引导，大能者这一方面来引导，而我们对新约的弥赛亚观点呢，透过基督的软弱来明白上帝的大能。所以保罗说呢，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身上变成义作，因为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上帝的义作比人怎么样更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新约的弥赛亚观念必须受苦的这个观念在他们里面从来没有，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弥赛亚就是神，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弥赛亚一定要钉十字架，一定要被挂在木头上，一定要死，一定要经过软弱来彰显大能，这两个观念他从来没有。如果他们有第一个观念，也不可能有第二个观念，因为第一个观念从第二个观念是宗教性里面最大的一个矛盾，从不可能的。如果他是神，怎么他会死？对不对？所以基督教的这个反合性，我给他这个名称叫 paradox， paradox， 有的人翻译成吊诡，有很多哲学家都翻译成吊诡定，我有个人听不清楚，以为吊死鬼。我翻译成反合性，好像相反的体证是互相调和的那种性质。圣经里面 paradoxical nature 是很多的，这 paradox 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好像相反岂是不相反，那个性质叫做反合性，这是我的范例。那么这个照基督教的福音来看呢，上帝的大能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个故意的软弱而彰显出来，所以这一方面呢，在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里面从来不能接受，他永远不会明白怎么样弥赛亚会被挂在木头上，赤身露体，不自卫，不辩护，就这样死得凄凄惨惨。所以对他们的宗教性来说，这一件不可能的反合性是不能忍受，这也是犹太人这到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一块石头变成在西安的一块绊脚石、这块石头压在谁的身上，谁就被压得稀烂，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就要跌倒了，所以这块石头变成一个试金石，一个绊脚石，也是一块非常可怕的危机性的石头，very crucial， 很可怕。那么这个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他弥赛亚观念。当时他们的这个弥赛亚观念是存着一个大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要解决犹太人的痛苦，更像摩西曾经把以色列的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照应了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以色列人从万国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预言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基督的 first coming 第一次来从第二次来的常常混杂在一起。所以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 For unto us a son is given, a child is born， 有吗？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on his shoulder、His name is Wonderful Everlasting Father, the Prince of Peace。 那么这位呢，就是奇妙测试的这永代的父，和平之君的这一位到底是谁呢？是曾经生过一个小孩子。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第九章第六节提到的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孩子，以后呢第七节马上提到的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on his shoulder， 所以呢他要担负政权。所以犹太人呢不能在第一从第二的中间做一个很清楚的划分，他们就把这个连在一起，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掌握大权的。为这个缘故，那位身在马槽里面长在哪撒勒，这个在加利利建立他的这个门徒系统的这一位，到底加利利能出什么呢？从他们的观念中间，这个不可能把这位在加利利在哪撒勒长大的耶稣基督同等这个他们观念中间的弥赛亚连在一起，这是不可能。那么那个时候的弥赛亚观在这一方面，这个呢很正向今天的很多人相信上帝的大能一定要显神迹给他看一样，如果神能显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他。从以色列的说，如果他是弥赛亚，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先替他们的上帝，他想象中的上帝定下一些的规条。那么那些的规条的原则还是 derived from the Bible， 所以他们说我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弥赛亚观是这样的。他们对受苦受死的弥赛亚从来没有心理上的准备，从认知上的看透，所以他们呢不能够真正接受弥赛亚。前几天我在神学生的祷告会里面讲一句，我们祷告的真的上帝给我们，可能我们会吓死， 以色列人说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他们求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他们说你是谁，定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所求的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个观念呢是他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的主观，但是神在那个观念中间已经启示了另外一方面，他们没有知道。有的人就把这个 first coming and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用两座山来做比喻，那么先知从远远的地方看呢，他们一看的时候呢，他们两座山看成一座，因为他们从那边看两座重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如果你今天站在这里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左一右清楚分开。我们现在教会是 in between the first coming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We look backward to the historical event, we look forward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我们现在在这两件伟大的世界的中间，所以 the only prophecy remain 就是 prophesy about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历史上唯一的大预言还没有成就，就是基督在我们在这个期间。好，现在再看到末世论 Eschatology 末世论三十岁世界末日的情形，一样末世来日以前，末日以前有一些大的灾难的记号，就是战争、饥饿，还有犯法的事增多。战争、饥饿和犯法的事情要增加。那这种观念呢，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提到他再来以前的记号有相同的地方，是不是？那耶稣基督还提到什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处有饥荒同地震，爱心减少，复发的事增多啊！以色列人复国就是无花果树的嫩芽就发出来，那这些的事情，那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观念。当时现在有一种教会一种很奇妙的观念，耶稣再来以前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大家都要讲方言。凡有血气的，这是指谁啊？我们解释圣经里面的万人，解释圣经的凡的时候，常常随自己的主观随便乱解释。如果你说凡有血气的是指所有的人，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要说预言见异梦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说凡有血气是指上帝的儿女，你根据什么这个凡就是这样解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他再来以前呢，人的好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有没有？人要像挪亚的日子，有没有？人的心要败坏得不得了，有没有？所以呢，这个变成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后有机会再解释关于这个 common grace 和 eschatology 这一方面神学理论的关系。有一样，以利亚要来复兴，以利亚要来复兴，那么以利亚在这个末日以前要来复兴这个世界，是不是在旧约里面有记载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旧约什么地方啊？马拉基，马拉基最后的时候以利亚要在。第三，弥赛亚来，弥赛亚来。那么有关于弥赛亚来呢，他们又有两种的说法。一种是上帝先解决恶人，解决完了以后弥赛亚来把荣耀彰显出来。另外一种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像刚才用公义真理来除灭他的仇敌，才建立了那个一千年的日子。那这个就变成这个 premillennial 那种思想，是从那个还没有耶稣降生以前，耶稣没有降生以前，犹太人已经有这个 premillennial 的思想。这个我们不要太详细讲了。第四样，恶人反对弥赛亚，反弥赛亚，反基督。第五，反叛的势力彻底失败。第六，弥赛亚治理他的治理了，掌王权，建立新的耶路撒冷。他们建新的耶路撒冷，弥赛亚建新的耶路撒冷，除去偶像，除去偶像 ，abolish all the idols。第七，天下的犹太人都归国，都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团体，上帝做元首。社会充满和平，这个是他们末日的观念。第八，不朽的世界就开始了，不朽的世界，不朽，对不对？是不是不朽？好，另外一个 paragraph， 但是另外一个 paragraph， 但是有撒都开派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否认几样的事情，否认灵魂的永生。否认复活，也否认天上使者灵界的天使等等。 他们否认永生，否认复活，否认天使。那你看啊，这个旧约时代留下来他们对旧约所产生的教义和神学的思想，在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他们归纳了这些，无论是天使论、神论、这个道论，还有弥赛亚论、末世论，都是已经有一个去形在那里。他们还是相当保守，而且相当忠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外来的侵犯从那些参透，但他们尽量的排除。这是在 Palestine 的这个犹太人的思想。那 Palestine 以外的犹太人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去看的，就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的思想。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不是说等到这个提都把这个耶路撒冷烧了以后，那么圣殿毁灭了，才他们流散到各地方去。在耶稣没有降生以前，已经很多流散在各地方去。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自从巴比伦掳了他们以后，就很多就定居不回了。那么他们流散在各地。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以后，当然基督徒也被逼分散到各地方去。那么这些基督徒就慢慢从那些犹太人就变成掺在一起，那他们就变成一个在他们中间不输他们信仰的另外一个团体。那么保罗彼得后来写信的时候，就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这个主的百姓。现在我们看，第一，流散的犹太人有一些是在巴比伦，有一些是在希腊和罗马，就是欧洲，还有一些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但是最重要的地区是以北非的亚历山大为他们的思想中心， Alexandria， 北非的亚历山大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你们都听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啊？亚历山大大帝20岁就做皇帝，32岁就死了，所以一共做王了12年，所向无敌，百战百胜。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的事情，他的父亲的菲利，他的父亲菲利是阿里斯多德的好朋友，同阿里斯多德做同学，后来就请阿里斯多德来教他的孩子，所以呢，做家庭老师，阿里斯多德是老师，亚历山大大帝是他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叫这样的一个学生，奇怪，一个大哲学家叫一个大君王。那这个亚历山大从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匹野马，怎么样训练都没有办法，谁骑上去一定给他摔下来，谁骑上去都摔下来。后来呢，这个小孩自告奋勇说：“我能训练他。”他的爸爸想，这皇太子怎么可以开玩笑，不准他。他说：“不要紧，我试试看上去。”他就跳上去，一跳上去呢，不多时里面就把那个马训练好了。原来这个孩子发现那个马有个怪癖，很怕看自己的影子，所以一看自己的影子就跳起来，一跳的时候就把后面的人摔下去。亚历山大还10多岁的时候爬上去，就把这个马的这个鞭把它拉起来，这个马呢就向上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朝着太阳就跑，这样子他的头一直看上面，慢慢在训练他。所以这个军事专家从小的头就是天才亚历山大。有一个传说，这样传说，这个是外传不是内传，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到处打的时候，打到犹太人，他发现犹太人的信仰给他特别深的是印象。而犹太人的信仰的犹太人的这个祭司，犹太人的制度和犹太人先知的伦理给他很大的启发。后来呢，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律法师就在耶路撒冷看到他，就告诉他：“你是从希腊来的君王，圣经有记载关于你的事情。”他说：“啊，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就问他，他就把但以理书里面给他看，一看的时候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会离开世界，你离开世界你的4个将军会分过，有人这样说。”那么他看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这个事情，他就变成有一种尊敬神是万有的神啊，他特别优待犹太人，所以呢他对犹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当他一离开犹太人不久，就在路上就真的死了，又生了4个将军，就分过，就是以但以理书里面那一只羊，这个他的脚断了，在最强壮的脚断了，从那个脚生出4个脚出来。那么亚历山大呢，就在非洲的北岸，这个是非洲 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城纪念他自己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思想中心，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的思想中心。好，现在写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数目非常的多，他们受希腊的影响很深，受希腊的思想很深，影响很深，所以他们又可以被称为希腊化的犹太主义 Hellenistic Judaism。 他们在这里长久居留的结果是连自己的希伯来文都忘记了，连自己的希伯来文都忘记了，但是还保留希伯来的信仰传统和风俗习惯。他们还是保留希伯来的信仰的传统和风俗的习惯，所以在主前三世纪的时候，有七十个文士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这个希腊文，就在这个城市，就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七十四译本的 Septuagint， 七十四译本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一些人呢，他们一方面有希伯来的信仰，另外一方面有希腊的哲学方法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有 Hebrew faith， 第二方面有 Hellenist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y， 所以他们试试看要把这两样的东西呢做一个侧中调和。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两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这两件事， Hebrew culture and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整个西方，无论英国、美国、法国，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文化的来源就是这两个根，有一个根就是希伯来，第二根就是希利尼，二希，两个都是希。希伯来给他们的是什么？信仰和人生的目的。而希利尼给他们的是什么？思考的方法和科学的可能，科学的成绩。所以西方人他们信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是基督。西方人他们所做的、所求的是严格的分析、逻辑的发展。所以呢，西方传教到东方来，中国人留修到西方去，信仰从那边传过来，我们都知道那里去。那为什么这个却舍不来东方呢？为什么我们不去那边去？为什么我们不那边去求教，去那边去寻求宗教？为什么他要来传？因为在知识的方面，人是主动要求；在寻找上帝的时候，人是被动，是神来寻找的。西方的这个两个根源 ，Hellenistic 和 Hebrew faith， 希伯来人给他信仰，希腊人给他们 logic and methodology 这两方面。那在这里的希伯来人或者是犹太人呢，他们一方面是血统里面留着的是摩西的律法同上帝启示的这种信仰的血液，第二方面他们承受了希腊哲学家和文化的淘熏，所以他们试试看要把这个调和起来。这种调和的思想呢，就产生了一种信仰哲学化和哲学灵性化这个趋向。他们愿要把这两样调和的结果，就产生了信仰把它理性化，我们这个哲学把它宗教化 ，rationalize the Hebrew faith， 把信仰把它理性化，把哲学把它宗教化，或者把哲学呢把它灵异化 ，spiritualize philosophy， 这样就变成一个混合体。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太人的强处是什么呢？犹太人的强处 strong point。In Judaism 是什么？第一，独神主义 Monotheism， 这个东西希腊是没有的，希腊原来的 mythology 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第二样就是灵魂的价值和永生的观念，灵魂的永生 Eternity of the spirit of the soul。 第三样，上帝的保护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上帝的保护这世界的一切是神创造的，也是神保全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有这几个强，你看中国就这个东西没有。中国人的诗，无论是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无论是李太白的诗，都是相当伟大的描写一些的心情，但是没有统一性的主宰， 百花三千丈啊，李白的这个诗呢，百花三千丈，这一定很老。但你看整个杜甫的诗谣，李白的诗谣，没有那个神的主宰性在那里巩固，整个统一性的主宰。在诗篇里面不一样，整个诗篇里面不但有人生的意义、神的管理，这个整个的人与神之间的观念，那个信仰的中心是有，就是整个中国的诗了，永远不能在世界里面居最高位的地点，因为没有那个整个的中心和统一性的主宰性。只有文学的美，没有那个人生哲学最深度的与神之间关系，那个是在心，那个 reality 在里面。希伯来的文学是很高尚。那么希腊人的强处是什么呢？就是对形上学的研讨 ，the search of metaphysics， 他们的政治学的试验，政治学，还有认识论 epistemology， 认识论。那么呢，犹太人强处是刚好是希腊人没有的，希腊人的强处刚好是犹太人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对所信的上帝怎么用理性去了解他，有没有好处啊？我了解我为什么这样信，人家与我讲的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可以清楚的交代明白，有没有好处啊？把信仰的放在我所信的上帝给我的智慧放在研究科学的方向里面，放在统治世界的政治里面，有没有好处啊？像信仰同实际的生活怎么样打成一片，这个就变成这个时代这种人在犹太以外的这个犹太人的思想。所以 Palestinian view 同那个流散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观念有一些不同，就因为他们有这个调和主义重要的思想。他们把希腊的思想宗教化，把希伯来的信仰哲学化，就必须要阐明宗教的意义同这里的实践。他们要把希腊的思想宗教化，要把希伯来的信仰哲学化，为了要阐明，要解释清楚宗教的意义，宗教的意义，宗教要把意义寻求出来，明白传扬和清楚交代。第二样，要把这里这地方拿来应用。现在重要的思想里面，第一就是对道的观念。他们把道贵格化，把道贵格化 personalize。 那么这个道 logos 在 Heraclitus 里面是一个运行万有的能力，是不是？在这个 stoic 的思想里面，也是周行在物质里面的那个火，使一切的一切变成存在有本质，使道德的伦理有动力，使认知有可能的那个道的能力是主动的。物质是 passive principle， logos 是一个 active principle。 但是这个原则从这个力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呢？到了这个犹太人流散的犹太人思想中间，他们就这是一个位格，是有个 person， 就把道已经位格化。那么这个位格化道是一个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是在所有哲学里面没有。我们中国孔子讲道，从老子讲道也都是没有位格，希腊人讲 logos 也是没有位格， logikos 是有位格的人，但是人是小的，是受 logos 的指示。但这个 logos 本身是有位格的，就从这里开始，智慧也给他人格化，智慧也人格化。这边这个箴言里面讲的智慧现在也是人格化。那这个从这个 Palestinian 的 Jew 他们的观念有一些不同，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有一个人叫 Aristobulus 或者 Aristobulus 或者 Aristobulus， 他就引用过这样的话语说，在创世以前呢，道是发光的，道发出光，道是独立存在的，道是发光的。在创世以前，道是独立存在的，而且万有是因为它而存立，万有是因为道而存立，道自己也运行在各处活动，但是没有人看见它。道是独立的，自存的，道呢是发光的，道呢运行在各处，万有是靠它而存立的，但是道呢却没有人看见它。这一句话很像孔老子《道德经》第25章里面的一句话：“有物混成，先天一生，
周行而不殆，不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人物不知其名，名之越大，强之越大，就是很像这个道的运行在万物的中间，万物是靠它而存在的，但是它自己呢，却运行却没有人看见，也很像这句话。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这句话引用的这句话，同老子那句话很像。那么道从灵啊，道从灵，道从灵，都是从上帝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毛病就是把道同 demiurge 把它混在一起，变成另外一个名 demiurge。这个字啊是柏拉图用了，以后 Gnosticism 也用了 D-E-M-I-U-R-G-E， 现在快点写，看不清楚的听听我念 D-E-M-I-U-R-G-E Demiurge。 这个字柏拉图用了，为什么柏拉图用呢？他们认为呢，上帝是完全的，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所以完全的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这样呢，这个不完全的世界就不是上帝造的，这不完全的世界不是上帝造，一定是另外一个不大完全的上帝造，所以那个不大完全的上帝本身又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个很奇怪了，所以那个叫做次等神 Demiurge， 就是次等神。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些人把 Logos 的思想， Logos 不等于神， Logos 就等于 Demiurge， 所以他把这个希腊的思想的 Demiurge 同这个 Logos从那个智慧旧有的智慧混在一起的时候，变成有一个混乱，是这样。这个思想也有影响 Gnosticism， 听过这个名称吗？
Gnosticism
有吗？ Gnosticism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定要读到这个。第二样，论到人 Anthropology， 论到人，他们认为人的灵同肉，灵 Spirit and Flesh，人的灵同人的肉身呢，是互相做仇敌的，互相受仇敌的。灵呢，受肉体所拘禁，这一方面又是受了 Pythagoras 同 Plato 的影响，这一方面又是受了 Pythagoras 同 Plato 的影响，柏拉图同毕达哥拉斯的影响。Soma Sema Feel 记得吗？啊 ，Soma 是什么 ？Flesh，Sema Prison。Flesh, human body is the prison of human soul， 受那个影响。第三样，弥赛亚的观念，弥赛亚的观念大致上是以 Palestine 的犹太人相同。那你把人论做一个比较，你把人的 anthropology 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这些同希腊发生关系的人呢，他们受的是 Platonic 同这 Pythagorean philosophy 的影响，就是 Soma Sema 的 theory。但是在那 Palestinian Jews， 他们的人论还是比较从圣经而来的，人的犯罪软弱是从亚当传下来的，看到没？刚才讲的有没有？从亚当传下来，最后是普世性的，人以后要复活，末日受审判，或人要受刑罚，这义人要受奖赏，所以这个是比较忠于圣经的。一个是已经 mix 这个 philosophy mixture of philosophy and Jewish faith 这两样的事情。好，在这些这个调和论里面最重要一个人物是 Philo， 最重要的名字一个人叫做 Philo， 在这个拉丁的神学里面就叫 Philo， 阿里托布叫 Apollos Philo。 如果你看那个这个乌昆奴的西洋哲学史， Philo 是 Philo， 就同样的一个人，直接写下来。这个人是主前二十五年到主后五十年，主前二十五年到主后四十年，或者主前三十年到三十五年到主后五十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他生的时候是主前二十五到主后四十，或者主前三十五到主后五十。在南洋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不知道他几岁，他从来不知道他几岁。有一个老人家我问他几岁，他至少有二十五。真的很多笨人的男孩子还是这样的，有一些人还没有穿衣服，我以后怎么要做见证，提到我在这个沙拉瓦讲到那些人走几天几夜来听到的情形照片给你，不会相信说这里我到了哪边讲到才发现我怎么会答应来这样的地方，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拍了一些照片留给你们看，你看希腊人几千年前几年几夜写什么诗都已经写著名了， 我现在有时候做去什么，我都没有习惯写几页。他们几千年前已经有这样，末人是什么年代什么年代，这是文化，白忘啊。好，现在写下来。这个菲龙他呢，把画柏拉图的 idea 成为有位格的上帝，这个好厉害。他 mix， 他把这个希伯来信仰和这个希腊的哲学把它就混在一起的时候，做了几件大的工作。第一，他画柏拉图，他把柏拉图的 idea。你们记得柏拉图的唯心论吗？世界的一切都是影子，真正的存在是在那边，真正的存在是 idealistic world, not this physical world. The physical world is only a shadow of the idealistic world. The idea is eternal, and the physical world is temporal. 那么那个 idea 在柏拉图里面是那个真正的中心，但是现在菲龙就把他柏拉图的 idea 把它化为这个有位格的上帝 personal God。 他又把柏拉图的宇宙的次序 the system of cosmos the platonic system of cosmos， 柏拉图对整个世界的次序解释为神的创造，把它拼合在一起，认为这是神的创造。那么这样在希伯来信仰里面，上帝创造天地，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 the system of the cosmos， 他把它拼在一起，就认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这一切的一切是神的智慧创造所表现出来的成绩，一切都是有这个神的智慧的成绩。我们从上帝造的世界看见 Our God is God of organization, God of system, God of order， 对不对？你把一片的树叶放在 microscope 里面看看，里面的组织活得精密。我在 Washington D 美国的国会，美国的这个首都那里有一个这个 natural science 这个 museum， 里面呢看到有一个放大了25万倍的苍蝇的脚 ，fly， 苍蝇的脚放大25万倍，那么只有一部分，哇，那个里面的结构的精密啊，是那样，你自己去看就明白。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就是那样子，奇妙 ，wonderful， to the full， three the full， 我讲不出来，这真是奇妙，上帝造的这样奇妙。你把那个人的创人最美丽的图画 ，Mona Lisa。或者是无论是这个 Degas， 或者是这个 Pogan， 或者是这个什么 Pizarro、Picasso， 知道这些名字吗 ？Botticelli，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藤莫斯。你把这些伟大的作品放大几十万倍看，是难看的要死。但上帝创造的你最讨厌的苍蝇，你把它放大几十万倍，都是 masterpiece of art。里面的结构像那个绳子，哇，就是那样。从前在法国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Voltaire， 听过这个名字吗？另外叫做 Littoral， 听过没有？ Littoral 是这个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French encyclopedic school of philosophy， 所以这 encyclopedia 这个字就从他们来。他们那个时候认为人类已经长成了，不要再受宗教欺骗，所以把所有的知识把它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列成系统，变成百科全，是从他们开始。那重要的人物有 Holbach、Lemaître， 这个 Littoral， 他们也请 Voltaire 参加。那么那 Lemaître 呢，有一天请 Voltaire 写一些文章的时候，这个 Voltaire 就写上帝，他气死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写上帝？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机器，不要写上帝。Voltaire 就讲，你也写一本书叫做 System 啊，你所讲的是我所讲的。Voltaire 是反对基督教。他讲过一句很奇怪的话，我们反对基督教的结果是不是讨厌上帝？不是，我们一面反对耶稣，一面爱上帝。叫我这个思想很古怪，我们不谈那边，再继续下去。第三样，但是呢，当这些次序有一些不常的现象或者超然的现象产生的时候 ，something supernatural phenomena happen in this order， 这个都是上帝的干预，这个叫做神迹。所以这个神迹的解释从这个 Philo 就有了。什么叫做 miracle？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God's power on the system of the nature， 这个叫做 miracle。 当上帝呢这个把超越次序的作为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奇迹的发生。这些奇迹的发生都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所以 Philo 一面要 Platonic philosophy， 一面要希腊的哲学思想，
一方面保守自己的信徒，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秩序很好，但是是上帝造的、那么这个 idea 观念界的真实是，那就是创造万有的上帝，那个世界中间有不同的产生现象产生的，那是上帝 intervention， 那是上帝的作为，那叫做奇迹。奇迹在哪里呢？你们希腊民在我们以色列人历史很多不相信看圣经，圣经记载很多上帝的奇迹，所以腓鲁是这样解释，第四样，他以知识去理解，要 他用知识，要用知识，用 logic 来去解释 comprehend， 去 understand， 去 interpret revelation 上帝的启示。这是他接下去 next paragraph。 腓鲁认为上帝是最高的，上帝高过柏拉图的 idea， 上帝比柏拉图的观念还更高。希腊的哲学这个意思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是不是？那么腓鲁说宇宙中间最高的智慧就是旧约， Old Testament is the highest wisdom， 旧约就是最高最高的智慧。摩西是一个大哲学家， great thinker， 摩西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家。但是呢柏拉图 Pythagoras， 但是 Plato Pythagoras Parmenides Parmenides 希腊人，希腊哲学家，是 founder of Eleatic school philosophy of being。 Empedocles 记得 Empedocles 吗？水火土气产生热能干涉，也都是大思想家。所以设法要把这两方面融洽它。好，希伯来人信仰中间的上帝是最高的，希伯来信仰中间的上帝最高。我现在画一个图啊，很容易解释。神，希伯来信仰的是最高的，高过柏拉图的 idea， 但是他不能呢这个躲避另外一件事情，他已经受希腊的那个二元论的影响，这个第二点，二元论的影响。第一就是精神，第二就是物质。为什么说希伯来人信仰中间的上帝是最高，而且高过柏拉图的信仰呢？因为柏拉图的 idea， 他只知道他存在，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希伯来的信仰知道那位神是谁，他的本性如何，他与人的关系同工作是什么都知道，所以呢，希伯来信仰最高。你们到过美国，到过加拿大读书的，你们见过犹太人？你从他传福音容易不容易？有一次我问一个 driver， taxi driver， Are you a Christi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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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连七八个 no， 像警方做的。我说 Wh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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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will never be a Christian， never never。 我说 Why？ Never。 然后他就说 If you talk to me， you talk to me directly， or you talk to me by another person。 我说 I talk to you directly， but I know what you mean。So you talk to God directly. You may not talk to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Stupid.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刚才讲的弥赛亚不是神，是人，所以他不能透过这样。好了，继续下去。人的责任乃是要向上帝。那这个是谁讲的话？柏拉图讲的，柏拉图讲的话。人的责任就是要向上帝。怎么样能向上帝呢？就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解脱肉体的这个奴役， the prison and the bondage of flesh，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从肉体的限制中间解脱出来。所以还是一样，又是受到这 Platonic 同这 Pythagorean 思想的影响，这就是用宗教的修养来冲破肉体，与上帝交往，与上帝交往，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面向神。所以腓鲁就提到这个从肉身中间出来的这种思想，肉身中间出来 ，ectasis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思想上帝修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的灵魂从肉体中间出来，与上帝有一种亲密的神秘的经验，那这个就是 mysticism 的开始。 mysticism 的开始，权力无向外，中文可以解释成
魂流向外。那么新约的圣经有没有用这样的名词啊？
魂流向外 ，ecstasis 啊，对的，魂流向外。那么根据腓鲁的思想，就是人呢修身养性的结果呢，要与神在一起，要向上帝思念他，靠着他的恩典，灵魂脱离肉体的这个限制，就与神相会。那种相会是个别的，那种相会是这个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呢别人你很难解释给他听，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你个人怎么样离开你想出来修身养性与神相会，这是向外求神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一种 mysticism 神秘主义的一个开端，从这里开始。那基督教的历史中间许多许多次 mysticism 的复兴有没有啊？有许多。现在有一些人呢说，主启示我昨天晚上我看见一只手，他摸摸我，我就发热啊，就热心的热，那就什么？那些东西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些东西是一种 mysticism， mystic faith。现在许多老基督徒还有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你也很难改他，因为对他来说，基督教就是那样，他就是那样叫做基督教，很难改他。有的人特别做梦见异象，对他那是很真的事情，神的应，神的证实。从神的实在性，就从那些经验里面证明他，你怎么样解也没有用，你用科学同他讲他也不懂，你用副教授同他解他也不需要，他就是那样的基督教。我们就是这样解释说那就是他的基督教。我们也现在不能说他没有看见，也不能说他看见，但这件事情不应当成为真正信心的最正确而最可靠的基础。信心真正正确而可靠的基础是神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为个人的经历呢，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准绳来教导别人的时候，是变成一个危机了。你明白这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盼望你看的是真的，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看到，也不要紧。耶稣基督说，没有看见信的，比看见而信的更有福。什么？圣经里面讲，这个看到的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以后呢，他一生的中间呢并不比别人更爱主同事，而且有一些变成骄傲，我是 first class Christian， 我看过这些东西，那就不大好。有一些人用那个教导，你看过没有？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你不是，那个就违背真理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个人你看到，我盼望你看到是真的，我是不是神一定要这样才是叫做证明他存在？我想不是，因为神的最神的信仰从神的道建立的基础是最稳固，至于那个别的经验不是最重要。但是在宗教历史里面有许多次这样的东西变成一个运动的复兴。中古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人灵修的时候，他要把圣经放在一个人的头盔的上面，我画一个图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思想家？耶稣是不是就像一个普通人这样？后来慢慢想想想想，就把想出一大堆的拿来教导别人。如果是这样，他与你我只有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没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耶稣基督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他是我们所想的真理的本身。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人在思想中间所寻找的那一位，那一位自己呢？他把他的这个本身介绍出来，就成为激动一切思想的基本思想 ，the thought who stimulate all thoughts， the thought as a basis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oughts in Christianity and in history， inspiring thought， 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思想的内容，他的那个触动思想的基本的实体。所以耶稣基督，你不能把他当作心理学家，不能把他当作革命家，你不能把他当作宗教家，你不能把他当作哲学家，你不能把他当作文学家，他比这些家都大，他是神的本身，很奇妙。我现在写下来，基督的思想并不是思考的产品，不是文化的产品，不是思考的产品，不是文化的结晶，不是传统所影响的结果。 Not as a product of reason, not the result of culture or tradition， 乃是上帝的启示在人界中间， in the world of man， 上帝的启示在人界中间自我的宣布，也是神的启示最高峰 有形有体的彰显 ，the manifestation of supreme revelation of God
in reality of a person，
上帝最高峰启示的最高峰，有形有体的在位格中间的彰显，
所以他以第一人称来宣布神要人知道的真理，以第一人称的 first person position， 我来向人宣布神要人明白的真理，他也自己宣告他所讲的是启示于父的 ，as a revelation revealed from father， 从他的父所启示出来。
这个 introduction 是非常严肃的一个 introduction， 接受吗？前面所提的这一段是很严肃的 introduction， 这是我们与新派完全不同的一个基本的 key。我们与新派思想不同的钥匙就在这几句话里。基督的思想以及他的言论，乃是历史中间正统神学最基本而不朽的根源 ，the most basic and immortal root of the orthodox theological thought。他是正统神学最基本而最不朽的根源。又是触发一切正统思想的基因，又是触发或者启发一切正统思想的基因，更是批判一切异端的准绳，批判一切的异端的准绳。从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思想或者耶稣基督的言论，改造了历史上整个的宗教意识 ，reform all the concepts in religion。改造了历史上宗教的意识，也影响了整个哲学的潮流。在他的思想中间，以独一的神为他的父，这个观念从来没有人有的。以独一的神，那个独一的神就是他自己的父，从来没有人这样讲。道德同宗教之间绝对不能分割的关系，道德与宗教之间绝对不能分割的关系，爱的争议 the true meaning of love 等等，都是最富启发性同革命性的。奇怪啊，一个生在木匠的家里面，没有受多大教育的人，只有过33岁半，在世界上只有3年半的工作时间，有这样的果效。 C.S. Lewis 讲一句话，If Jesus is not God, then who is he?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是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A Christian must not be challenged by the world, but you must be a challenger to the world. 我们对世界挑战，基督是谁？这一位如果不是神，他是谁？他所讲的话绝对不是 quotation， 绝对不是。根据 Paul Tillich 的思想线 ，Paul Tillich。基督是结束一切宗教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who sees all the religion 是结束一切宗教的启示。如果他不是神，他是谁呢？括弧 C.S. Lewis 刚才的一句话，基督是结束一切宗教的启示。括弧 Paul Tillich， 他如果不是神，他是谁呢？括弧 C.S. Lewis。如果他不是神，他一定是神经病，所以他那样乱讲啊。但是神经病的记号不在他的身上，结论神就在他的身上，很奇妙。我如果谈到基督，我整个人不一样啊，我整个精神不一样。基督 Christ， 感谢上帝，把基督吃下来。你感到基督的 significance 吗？他的重要性，他在你生命中间那个关系。现在我请问。耶稣基督以前同耶稣基督以后，新约同旧约有什么观念的不同？快快动用头脑。神是我们的父，在新约里面强调了这一点。那个我们是谁？是我们这一班重生的人。3:16，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会背一节，只有这一节，大家都会背。请问3:16会不会背？那一节就不会了。同样3:16，你就不会背那些。基督为我们赦免，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历史上的爱的一个分化，划时代的一个记号，
把整个历史上对爱的探讨做一个划时代的分化。
而这个爱呢，不是这些思想的一个潮流，乃是一个真正整个生命牺牲的榜样。哇，这个很奇妙。所以宗教和色情不能分开，在整个基督言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个重点。还有没有？基督到底讲了什么话，把整个时代分化开掉？你如果读了所有的哲学哈，再把基督的好好去分析去比较，你就发现那些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加起来是穷得不得了，只有几句话。啊，基督的言论丰富得不得了，不了不得，真的没有人像他讲一些话是革命性的。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敢讲吗？你敢讲？啊？如果我在这里说你们信耶稣，也当信唐崇荣，你说神经病，对不对呢？谁可以讲这个话？你读那些圣经，你以为很简单？耶稣讲那句话冒生命的危险，你发现没有？他的冒生命危险讲那一句话，你们信上帝也当信了。犹太人马上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们是经过70年被掳到巴比伦回来，才学会什么叫做 monotheistic faith。 你今天又要来混乱，你又来胡闹。我们这几百年跟上帝打得半死，掳到外国去，跑回来才学会一神信两牛，现在也要信我，这是革命性的话语啊！没有人向他讲话，你们听见古人有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谁讲那个？哦 ，authoritative, absolute, first person manifestation, the first hand authority。单一论从他的思想开始，从他的教训开始。从他开始的有什么？第一，三一论。我现在只有把一论一论都写下来了，内容请你们自己去找好不好，做你们的作业。耶稣讲的话里面哪一件事把三一论提出来？第二样，真正的弥赛亚基督论，就弥赛亚基督论，正统的基督论是从他的言语开始。圣灵论，很清楚的圣灵论的思想从他开始。救赎论，福音的普世性。除此以外，他是信仰的对象，他是信仰的对象，神的保护 the providence of God, 这观念的改变，神的保护的观念的改变，弥赛亚与受苦的关系，中间阶段 intermediate stage, 这个是一个神学名字，中间阶段就是死了以后末日复活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叫做中间阶段。三一论里面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是什么？你知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一节圣经是用很奇妙的文法写下来，奉父子圣灵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用 the 表示是 person, 但是呢 in the name 是 one name, 不是 in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也不是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Spirit,那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这不是我提出来，是一个大神学家叫做 Louis Berkhof, 听过没有？ Cherikov 大概你听过。Louis Berkhof 这个人是 Calvin Seminary 的院长，1948年那几年死了，他在这个美国叫 Grand Rapids, 他的 Systematic Theology 提到这个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The Son, the Holy Spirit, 三一的观念，我很清楚。旧约里面隐隐约约的看见 ，Holy, Holy, Holy, 三是很奇妙的数目。关于基督论，他把旧约里面有一些的圣经节同基督是神的观念怎么样配合，他怎么样找出来，怎么样解释，很奇妙。他怎么样提到圣灵是神，圣灵的位格，圣灵的身份，圣灵与神之间的关系，圣灵的权柄到什么地步？他怎么样提出来？哇，这些观念都就业怎么找，怎么用自己的头脑想，想不清楚。基督就叫宣布，基督的所有的宣布是以第一人称的那个权柄的 first hand authority 那个讲出来，他那个权威讲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真理本身的宣布，不是推敲思考的结果。奇妙的，耶稣基督的话语的那个权柄，你们在地上，你敢讲这句话？你们在地上，你呢？你敢讲这句话？他讲这样的话，
他那个奖神与那个权人，你们在地上，他不是属地的人，所以他讲尽了唯一的可能性，他是神，所以他能讲合乎神的权威，从那个位分的言语的性质 The quality of the word of God， 他讲出来耶稣基督的言论，耶稣基督的思想，绝对不是文化的结晶，不是传统的骨子，也不是思考同逻辑推论的这个结论，完全不是。好，那么他对他自己做过怎么样的宣布呢？现在写下，对自己做过怎么样的宣布？第一，他是由天而来者。今天很多人呢，不得不承认耶稣的这一点，但是又不要承认圣经，所以就说耶稣 is the first astronaut from outer space UFO， 神经病。有一个青年问我，请问 UFO 是什么？我说 UFO 就是 unidentified flying saucers， 比如说 unidentified so do not identify it， 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是从父而来的，从天而来的，这个他宣布。第二样，他是通天者，把人带到天上去，你们看见天使上去下来的人子的身上有没有？你们若不借助我，没有人会回到父那里去。哇，这句话太大胆了，他是神，你还敢讲他大胆吗？只能说很适当，很适当配合他说的。第三，他是成全律法者， the one who accomplished law， 他成全律法，谁做过这样的事？摩西是宣布律法的。上帝常常同人开玩笑，上帝要叫摩西说你不可杀人，先找一个杀过人的来说，奇怪不奇怪？摩西杀过人，对不对？杀了人以后，上帝叫他宣布不可杀人，他哪里好意思，对吗？所以这样就把人与神的道分开了，你不是道的本身，你不过是传道的，你和道还有一段距离。唯有基督就是道的本身，以道的身份来讲道，我们是以人的身份来传道，他是道的本身来讲他自己的身份。哇，那个 first person 那个 authority 在基督身上很奇妙，很奇妙。和神心意的大卫是犯过奸淫的，传不可杀人的是杀过人的，最勇敢的以利亚，是不是你以利亚是全国有毛病？不是我，是你亚哈。哇，你看大胆啊，你敢同你的校长这样讲？这个最大胆的是最胆怯的，因为对皇后说，明天我如果不是他的命同那些巴黎的先知的命一样，这殿上神明重重降发于我，明天我要杀你，其实不要杀，如果要杀为什么要告诉他明天，就是叫他快快走，对不对？他就吓死了就走了，一走很有力，胆小的人会走40天，很奇怪啊，跑跑跑跑的半死，跑了以后还求死，圣经很多很奇妙的事，你把这些最伟大的以色列中间的伟人呢，最大的先知，最大的这个使徒，最大的这个上帝的仆人，同耶稣基督一比，基督的心相同，基督的完整性，就这样表达出，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我还有一个讲论，基督的绝对性，以后会问，不必写，以后终身的一个讲论，现在这个延伸部正在登广告。一个讲论是基督绝对性，另外一个讲论是关于怎样解答青年的问题。与神同工，与神同荣者，与上帝做同样的工作，与上帝有同样的荣耀，他自己这样宣布，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事。在哪里啊？约翰第五章第十八节，与上帝同样荣耀，在哪里啊？约翰17章第5节，父啊，求你只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一同有的荣耀。吓死人！他又宣布他是得到上帝的产业的，得神产业的。约翰17章第6节，约翰6章第44节，你把你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我从求你，你就像地基赐给我为田产，把万国赐给我为产业。他又宣布自己是绝对圣洁者，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又承认他自己是成立新约者，他是立新约的那一位，这是我的血，是新约的血，与你们立约的，为你们流的血。他是死人复活者，死人复活者，
他是赐永生者，他是生命同复活的本身。 I am the life and I am the resurrection， 中文翻译成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他是救赎者， one who redeemed， 他是差遣圣灵者，他又称自己是大能的再来者，他是审判者，他是差遣这个差遣福音使者到全世界的主，他是同在至终者，同在到结束的时候，与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的那一位。他又接受了以下的称呼，他接受了以下的称呼：主，主 ，Lord， Kyrios， 上帝，犹太人的王，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吃父的时候不需要像别人那样祝愿上帝与你同在，他就直接讲了。所以呢，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给你，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是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这样愿，是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些都不是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单单这些事啊，是破天荒的啊，是划天下时代的，是历史上空无后人的，这个没有前人没有后者，前无古人来后无来者，是不是这样讲？没有人像他这样做，只有他可以，也只有他敢，也只有他曾经把这些重要的话这样提出来。还有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很累了吧？疲倦不疲倦？还没有到疲倦，只有肉倦，皮还没有倦。讲一个笑话你就醒过来了，要不要听笑话？有一个牧师啊，他讲到耶稣说我必快来 I come quickly， 他讲得很激烈，因为刚刚神学毕业，他讲得激烈的不得了，恳切的不得了，所以台都摇了，一直讲。前面一个老太婆听他讲就一直移动，一面听一面移动。他讲到激烈到最后台真的跌了，那个人就跌下去。那来他们老太婆 I know you come soon so I move， 我就知道你快要来了，所以我 move， 我不能不掉在我身上怎么办？跌下去。